很高兴今天能够在你们当中和你们一起的来分享主的话语。那在我们还没有思考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的做一个祷告吧。慈悲在天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再一次的给我们这美好的机会，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现在把整个的正道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在听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您圣灵的带领、光照和帮助，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着你今天要我们明白的功课。所以主啊，求您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工作，撇开一切会缠绕我们的事物，好让我们今天能够来专心谦卑的领受你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主啊，也求您恩膏你的软弱的仆人，主啊，求您让他能够大有能力的很清楚的把你的旨意传开。我们这样的把整个正道的时间再次恭敬向你交托，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约一个多月前吧，我们知道在比利时一个叫做布鲁塞尔的一个城市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那如果你有读报章的话，你就应该会记得这个事件。那个时候在那个恐怖袭击事件当中，有不少人在飞机场和地铁的爆炸中丧命。那个时候我本身也在看新闻，我就从新闻的这些片段中就看到有很多人，包括小孩子，被警察和救护人员紧急的疏散。那个时候我看到在这些被紧急疏散的人当中，有一些满脸都是眼泪，有一些则是什么一脸的恐慌。我想当爆炸在那天发生的时候，我想在那天当这些人离开他们的家的时候，无论是去上班也好，或者是去学校上课也好，我想他们这些人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会遇上这些的恐怖袭击事件。他们没有料到自己所要经过的那个地方就是炸弹要引爆的地方。我想对这些人来说，这些的恐怖袭击事件是没有办法预测和避免的。但情形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或预测吗？其实不然。其实在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呢，有不少国家的这些情报局都有给比利时的政府发出警告。为什么呢？因为比利时在接收难民方面呢，太过随便了，给很多这些恐怖分子就有机可乘。而且许多国家的情报局也之前警告过比利时的政府，让我们知道说在你们的国家有隐藏了很多的这些恐怖分子。就像那个在巴黎的那个恐怖袭击事件的那些恐怖分子，他们策划整个的袭击事件就是在比利时那里策划的。所以比利时是一个恐怖分子的一个温床。所以当时候这些的警告原本应该让比利时的政府提高警戒，并迅速的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填补这些所谓的保安上的漏洞。可是他们却忽略这些的警告，不去重视他们，直到最后当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才来惊慌失措。我想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故的时候，就是我想起有一天世人也要面对一个比这个更可怕的事件。有一天这个可怕的事件将要发生，许多人也会在毫无预备的情况下被抓得措手不及。但是这一次的事件不是像之前在比利时所发生的事情那样。那在比利时的这个恐怖事件是因为坏人要伤害无辜的人而引发的事件。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圣经告诉我们，圣洁的神、圣洁的上帝要回到这个世上来审判世人的罪。而世人在那个时候都因为没有做好准备而惊慌失措。那这是我们从今早我们所读的经文中可以看见的。那如果你熟悉这本书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你知道在 第五章之前，保罗曾经提到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有福的盼望，在第四章保罗告诉我们，有一天主耶稣要亲自从天降临，那个时候有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要吹响，那个时候在主里先去世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也随着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要经历一个改变，我们要得到这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有福的盼望，也是我相信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切切的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结束在地上一切劳苦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的病痛痛苦，就要因着主的再来而结束了。主为我们预备的那永远那满满的喜乐将要开始。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切切的盼望看见主的再来。但是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主的再来之后，在第五章，他要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主的再来虽然是一件值得我们欢喜的事，但也是同时是他审判我们的时候。主的再来也是审判的时候，这审判不只是牵涉到不信主的人，也牵涉到我们信主的人。那对不信主的人而言，这审判是跟他们的罪有关系，因为他们不愿意的接受主耶稣，就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信他的人能够得救，不信他的人已经被定罪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要受审判，所以世人将要面对神的审判。那至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我们也要面对神的审判，但这个审判不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得到洗清了。一个人若你真正信主的话，你不可能再失去你的救恩，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了，那个罪的债已经偿还了。但是我们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那个管家的比喻，我们得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做交代。交代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才干，一切在这生活中我们以为是我们的，这一切都是神在他的恩典中他暂时托付给我们，好叫我们借着这一切在生活中能够过这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是神的荣耀使人得到祝福。那个时候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做交代，身为他的管家，我们怎么样的好好的使用这一切来成为教会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所要做的事情，我们预备好了吗？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主召我们回去做交代的话，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吗？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理当预备好，因为我们晓得主有一天他必定要回来。就像在第一到第三节那里，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时候热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什么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那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在复活方面的这个教导他们不太清楚，所以保罗得在第四章跟他们很详细的来讲解，但是论到主的再来，保罗说你们很清楚这个事情，你们知道主的再来就像什么，就像夜间的贼一样。当他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没有任何的准备，结果都什么呢？都措手不及。那亲爱的朋友，在这里我要和大家来思考一下，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所谓主的再来，主的到来像夜间的贼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有不少的信徒以为主真的是在没有给予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突然间就出现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情形并不是这么的简单，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 和众使徒在他们有生之年、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很多关于将来的事情，就是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所要发生的许多事情，主都有跟他的使徒都有很清楚的讲解。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主耶稣指出在他回来之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他说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灾难的起头。然后他也提到天国的福音要什么？要传遍天下，然后什么？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还没来之前将会有着许多的战争天灾，然后天国的福音要广传到整个世界。所以至少我们知道在主还没来之前这两件事情得发生。而且除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以外，保罗在他的信中也有提到在主还没有来之前，教会普天下有许多的教会将会离弃真道，他们表面上仍然敬畏神，可是实际上却不再顺服神的话语。这个是保罗自己所说的，而且他也指出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敌基督将会兴起。当然今天有很多人猜测这个敌基督是谁，我还记得以前呢，有人曾经猜测这个敌基督是某某的国家的一个政府，一个总统，甚至有人说这个是某某一个大机构的那个总裁，我不要讲名字了哈，讲的就不好。甚至有人说这是某一个宗教领袖的称呼。那我们不知，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到底是那一个最终的那个敌基督是谁。但是保罗说在主耶稣还没来之前，这个敌基督将要兴起，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会知道了。那这一切保罗跟主耶稣所说的话就像什么呢？就像是气象局在台风还没有降临之前所给予我们的警告一样。那我们感谢主，在新加坡我们没有这些所谓的天灾啊，没有地震，没有所谓的台风。但是我们知道在某一些国家，比如说在美国也好，在日本也好，台湾也应该是吧，有时候台风袭击，在台风还没有袭击在 海面上的时候，那些国家的气象局他们就会在借着电视借着广播，他们就会发出警告，他说台风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登陆，然后它会经过什么地方，所以台风所经过的路线的这些居民赶快疏散，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经过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气象局会发出警告，那虽然气象局的这些警告它不能够真正的预测它到底会在什么时候登陆，但是基本上你知道就快来了，对不对？台风就快来了。而同样的，当主耶稣跟保罗提到这些所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虽然我们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知道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它的来临近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知道，大概知道什么时候，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说主的回来就像贼一样忽然间来到，没有给人任何警告呢？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句话，难道保罗的话有自相矛盾吗？不是的。其实当保罗提到主的再来像夜间的贼一样的时候，那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针对信徒，乃是针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换句话说，对不信主的人来说，主的再来就像夜间的贼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完全不把圣经放在眼里，他们不相信圣经，圣经里面一切所给予的警告他们都不接受，他们都把它视为什么呢？荒谬的话。所以当主真的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惊慌失措，他们在那个时候就会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圣经所说的话是真的，他们没有想到圣经所给予的这些警告是真的。这个情况就像什么呢？就使我想起挪亚时代的那些人一样。那我们都很熟悉挪亚时代，挪亚怎么建方舟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事迹。我们知道挪亚他花了多少的时间，多少年来建方舟？多少年？ 120年。在这120年来，摩亚当一面见方舟，你想他会不会借着很多的抓住很多机会去向众人传所谓的传福音，警告他们说神就要降雨在地上，要毁灭这个世界，你们要快快的悔改。你想摩亚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他会这样做。在这120年来，摩亚一定有常常警告世人，警告他的朋友、他的亲戚，告诉他们说神的审判就要来了。即使他不说，世人也会问为什么呢？因为当摩亚建方舟的时候，他是建在哪里啊？建在山谷下吗？山谷里面吗？建在海岸吗？不是的。有些解经家解释，当他建方舟的时候是建在山上。哪有人建方舟建在山上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当挪亚建方舟，一定有很多人经过，一定看到的，就很奇怪，他们一定会去问挪亚的。所以挪亚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警告他们，解释说神的审判就要来了，就要来了，天要降雨，有洪水要把整个世界淹没了。可是为什么当洪水最后真的来的时候，那还是那么多人被抓得措手不及？为什么最终当洪水来的时候，进入方舟就只有那一家八口？为什么？难道他们不知，这世人不知道洪水要来吗？其实他们不信挪亚所说的话，他们因为不信挪亚所说的话，他们不把他的警告放在心上，所以对他们来说就似乎好像什么都不知道那样。所以当洪水最后真的来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像夜间的贼那样就临到他们身上了。以前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虽然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去外面传福音，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福音警告世人，你们要快快的悔改，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有一天 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很多人他们听了之后，他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用来吓人的话，我们基督徒想用这些话来把人吓到天堂那里去。他们不把神的话语的警告放在心上。所以有一天当主真的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惊慌失措，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到原来圣经的警告是真的。但是那个时候很遗憾的是已经太迟了，因为有一天当主真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救恩的门就要关上了，那个时候得救的时候、怜悯的时候已经过了。使徒约翰在形容那一天的时候，主要发生的事情在启示录第六章提到，到时候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会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他们会惊慌失措，这就是将来世人的结局。但是相比之下，保罗指出，这不应该是你跟我这些信主的人的结局，因为在第四、第五节那里，保罗解释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那在这里保罗形容信主的人为什么呢？为光明之子、白昼之子。那白昼或光明当然有着圣洁的一个意思，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遵行神话语的人，当然有着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所谓的光明跟白昼之子也有着什么呢？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意思，我们是行在光中，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事物，我们不是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我们能够看见，因为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物。所以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相信圣经所给予我们的警告。 也因为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白，所以这使得我们能够以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整个的社会的道德真的是急速败坏，很多以前人不能够接受的罪今天都习以为常了。以前婚前性行为所谓的同性恋，在以前70年代人干着这些罪行还是偷偷摸摸的，现在一切都很公开了，男跟男的女跟女的大家手拉手 在地铁那里抱来抱去，很普通了。以前不能够接受的东西现在都能够接受了，而且更荒谬的事情还频频的发生。那我不知道你有读你如果你有查阅网页的话，你就知道最近在美国这个奥巴马总统，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呢就实施了一个新的一个措施是跟厕所有关的措施。那我们知道厕所按照我们的理解呢有男厕所跟女厕所，对不对？那男厕所的那个外面的那个招牌是怎么样的？一个男孩子一个男人穿裤子的，对不对？然后女厕所的那个招牌是怎么样的？裙子就是一个三角形了，下面是一个三角形，对不对？现在在奥巴马政府的总统的推动下，这个牌子都换了，换成什么呢？换成一半裤子一半裙子同一个人。什么意思？现在厕所是按着你的性倾向使用，你如果你是男的可是你觉得你里面是女的，那你就可以进入女厕所，你觉得你是 你是女的你觉得你是男的你就进男厕所。你知道吗？现在在美国有些的这些超级大型的超级市场已经在实施这样的一个措施了，同一个厕所男的可以进去女的可以进去，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一般说我们不可以排斥那些中性的那些，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这是多么败坏的事情。在以前的当我们听到的我们觉得这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基本都能够接受了。在美国，当然在美国有些州还在反抗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够反抗多久。当世人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世界的社会的进步吧。但是如果你是光明之子，你有圣灵的光照，你有神的话语来光照你，你借着神的话语，你在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难道你看不出这个是神的话语的警告吗？因为在末世的时代，人的道德会变得越来越败坏，这个是圣经已经有警告过的话。或者如果当我们看四周围，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的这些战争的发生，无论是在中东也好，南中国海也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战争？以前呢很少听到的，现在好像到处都有战争这样，一打开报纸就看到了。为什么？世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语，你有这圣灵的观察，你看了之后，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你就能够明白了。我们因为有这圣灵的光照，我们能够以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的事物，我们能够理解这些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主在回来之前所要发生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因为你能够看见，你能够明白，如果你要看的话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你能够看见，你能够明白，你不应该像世人那样被主的到来抓得措手不及，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有很多充足的很多时间来做好充足的预备来迎接你的主。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应该主的到来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像贼来到那样，我们应该什么呢？应该做好充足的预备。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做好充足的预备呢？在接下来第六到第八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预备迎接你的主呢？要怎么样才不会被抓得措手不及呢？第六第八节那里保罗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像别人一样总要什么警醒警守，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在这段经文里， 这两节的经文，你看到谨守这句话，在英文圣经是 sober， sober， 谨守这句话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可见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什么叫谨守？谨守的反义词就是醉酒。当一个人喝醉的时候，周围发生的事情他懂吗？他懂吗？他不懂，他完全不懂，因为他喝醉他就这样倒下去了，即使他的屋子起火的话他也不知道的，他不懂得，他看不见危险，他感觉不到危险，他也不懂得逃离危险，因为他醉酒了。醉酒的反应就是什么呢？谨守，谨守， clear minded， 很清楚的思维，你要保持一个很清楚的思维，你要很清楚的记得，你要很清楚的提醒自己，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常常提醒自己，你从哪里来，你以后要往哪里去，你将来要站在谁的面前，向谁做交代？那这一切，我们要常常很清楚。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警醒。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身为主的儿女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欠。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开始得很好，当我们刚刚开始信主，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好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明白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过这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神，要成为众人的祝福。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才干、机会、各样的祝福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来自神的恩手，我们要好好的使用这一切来为主而活。那我们都知道这一切，我们也知道有一天主要回来，我们要在他的面前做交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常常很盼望主快快的回来。那个时候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这都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的。但是亲爱的朋友，当你现在信主很多年之后，你还是这样吗？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生活中越来越忙碌的时候，无论是为着自己的事业忙碌也好，为着自己的学业忙碌也好，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孩子，甚至是为着我们个人的追求也好，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过忙碌，忙碌已知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把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忘记了。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所提到的，我们被世上的思虑给缠累住了，我们因为忙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忘记自己是天国的百姓，我们忘了我们得到从主那得到的一切我们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也忘了我们有一天要回到神的面前做交代，我们都忘记这一切。结果当我们把这些都给忘记的时候，主的再来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什么？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了。保罗不要我们落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保罗不要我们在面对主的时候要被主责备，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醒不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也提醒过后我们这些信徒要警醒谨守，要常常常常很清楚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往去哪里，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主在把来拯救我们之后没有马上把我们带回去天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当主拯救我们之后，主还让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生活岗位里，为的是什么？神有着他的原因，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有着他的旨意。你还记得这一切吗？保罗要我们警醒警守，要怎么样来警醒警守呢？保罗说，保罗引用了当时候一个罗马士兵的配备来解释一个人我们当怎么样的来警醒警守。他提到说，我们要把信 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信、望和爱。首先，保罗说，我们要保守我们对主的信心。信心能够使到我们免受魔鬼的诱惑，信心能够使到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使到我们免落入魔鬼的试探，莫落入魔鬼 的陷阱。当我讲到信心的时候，就是我想起当年的这个罗德。我们知道当年当罗德跟亚伯拉罕一起出乌尔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是不错的，可是过后发生什么事情呢？过后他离开了亚伯拉罕，那离开亚伯拉罕是逼不得已的事情，可是过后呢，他不只是离开亚伯拉罕，他就移居到平原地，然后过后呢就搬到索多玛城里面，然后过后甚至连自己是谁都忘了，还跟索多玛的那些败坏的人称兄道弟。为什么罗德会最终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会到索多玛那里去？如果你好好的思考他当时候的问题，我想这或许跟信心有关系吧。因为他认为，如果我一直跟着亚伯拉罕的话，如果我一直跟他这样待在旷野的话，是没有前途的，是没有机会发展的。如果我要发展，我要追求我的理想，我就应该什么呢？我就应该做这个，我应该做那个。虽然那个方向是很危险的，那个方向会影响我的灵命，可是没有办法，要发展，要希望就得这样。罗德缺乏一个坚定的信心，像亚伯拉罕那样。所以因为他缺乏了一个坚定的信心，他不能够信靠神，所以过后他做出了他一个致命的选择，进入了索多玛，最后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他的家人。我们知道他的结局是很凄惨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持守对神的信心。你如果能够凭着信心把你的灵魂交托给你的主，难道你不可以凭着信心把你的肉体上的需要交托给你的主吗？如果你能够为着将来的这个救恩来信靠主，那今天在地上吃吃喝喝这个，难道我们不能够凭着信心来信靠主吗？如果你今天真的信靠主的话，我相信你就必定能够好好的去跟随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你要信靠，我要信靠主。虽然很多时候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被受到影响，我们开始动摇起来，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过去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借着回想以前的事情而再次的坚定自己跟随主到底。所以我们首先要什么呢？要持守自己对神的信心。持守信心你就不容易偏离，然后你还要什么？你要持守你的爱心。这里保罗说，你要把信跟什么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爱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失去了对主的爱，对人的爱，你所做的一切，即使在人的眼里看起来多么的美好，都不再被神接受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持守我们对神的爱。怎么保守我们对神的爱呢？每一个月，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圣餐主日是一个月一次吗？你知道这个一个月一次的圣餐，其实是神在对我们的恩典，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容易忘记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主借着这样的一个圣餐，要让我们回想起他对我们的那种的爱。我们有抓住这些的机会去思想吗？圣经说，我们爱神是因为他先爱我们。当你一常常思想到他怎么爱你的时候，你就能够来爱他。所以你要保守你的爱，保守你的信心，保守你的爱，常常在这一方面努力的建立你的爱跟信心。还有最后，保罗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头指的是什么？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彼此的提醒， 我们是天国的百姓，这个地上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家。今天我们的家不管装饰的多么的漂亮，四房室、五房室、公寓、独立室、半独立室，什么样的屋子，不管你装饰的多么的漂亮，都是什么？一个帐篷而已，都不过是一个帐篷而已。就像我们去，我们有时候以前我们小时候去东海岸去搭帐篷，在那里过夜啊，在那里烤肉啊。那你如果在那种地方搭帐篷烤啊，有个烤肉会这样，你会把你家里的家私全部带去吗？你的厨啊，你的床全部你会带去那边吗？会吗？即使你那个帐篷够大，你也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帐篷只是暂时的嘛，你把它搭起来一两天最多你就把它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地上的家，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就是像帐篷一样暂时的。我们那真正的家在哪里？在天上。如果我们一直能够常常想起这一点的话，我相信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整个的价值观。你会在生活中你会看重什么啊？这些都会影响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你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能够在主的再来之前你能够警醒谨守。那么当你能够警醒谨守的时候，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你就能够真的欢欢喜喜的迎接你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一个欢欢喜喜的心来迎接他，对不对？在这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有一天被突然间好像被等贼被抓到那样，忽然间哎，主回来了，糟糕，怎么办？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有一天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境况。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他，让我们就今天好好的把保罗所说的这番话放在我们的心上，并且求主给我们有力量今天把他的话语活出来，让我们在生活中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戴在头盔上，让我们能够过这个警醒谨守的生活，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在天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因为主啊，你爱我们，也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要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你，你愿意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将来。所以主，今天我们把自己向你恭敬的交托，我们知道自己是很软弱的，我们知道自己是很健忘的。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地方都亏欠了你，所以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借着你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披戴上信望爱，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警醒谨守，切切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把自己向你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